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有宝哥，欢迎来到 MVP Community Camp 社群大会。今天这堂课呢，主题会环绕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基本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很多 demo 来示范 Visual Studio Online 到底有哪些功能可以用。好，那我们课程就马上开始。那么这页呢是我的个人介绍，我目前在多奇数位创意担任技术总监。那么 MVP 的这个身份呢，大概从2007年那时候当选，一直到现在呢是第八届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大概分成八个部分。首先，我会先做一些基本的概要的介绍，然后呢，带大家注册 Visual Studio Online。接着呢，我们来建立一些新的专案，然后呢，教大家怎么做使用者的管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些专案里面呢，去建立原始码的版本控管，设定建制与测试管理、会议室管理，以及呢，我们如何利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来做网站的压力测试。首先，我们来讲讲什么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呢？Visual Studio Online 呢，简称 VSO， 或者是我们会讲 VS Online， 主要呢是用来延伸 Visual Studio 这个开发工具所需要的一些线上功能。那么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透过云端的基础建设呢，来辅助我们做各式的开发工作。例如说，我们可以做版本控管，我们可以做工作项目的管理，做专案管理。例如说，我们也可以做建制或者是测试的管理，甚至于我们可以利用云端的资源呢，来帮助我们做负载测试。好，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你用得好的话呢，它甚至可以当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应用程式开发生命周期的管理工具，或者是我们简称为 ALM 的工具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那我们近几年常听到的连续性整合、连续性部署，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呢也都完整支援。我们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紫色的部分是 Team Foundation Server， 也就是我们地面版的 TFS， 蓝色底的部分呢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也就是我们云端版的 TFS。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 TFS 或者在 VS Online 上面呢，都有一些共用的功能，例如说 Source Repository 原始码的版控，例如说我们做敏捷的开发的这些规划、专案的规划、工作项目的规划等等。例如说呢，我们可以利用 Team Rooms 做一些会议室的管理，在线上直接做需求的讨论等等。Test Case Management 我们可以透过 TFS 或是 VS Online 呢来做一些测试案例的管理，还有 Feedback Management。甚至建制跟连续性整合，这些呢在 TFS 或是 VS Online 呢都做得到。我们往上一点，你可以看到紫色的这一条有 Lab Management、 Load Testing、 SharePoint、 Project Server 跟 System Center， 这些呢都比较偏地面版的一些功能。那么我们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有 Build Service、 有 Load Testing Service、 有 Application Insight。 Application Insight 呢，它可以帮你分析应用程式的效能。Continuous Deployment to Azure， 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VS Online 的一些基础设定，可以在建制或者是版控的过程之中，自动的呢把最新版发布到 Azure 的某个网站或者是某个云端服务里面。 Code Editing 呢，甚至可以让你在 VS Online 上面呢线上改程式码。所以你可以看到 TFS 跟 VS Online 功能呢，有点相近，但是呢它针对特定的一些需求呢，它又做了不同的加强。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做一些 demo， 来帮助大家了解 VS Online 呢到底怎么用。我们要开始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呢，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先请各位呢到 www.visualstudio.com 这个网站。那在这个网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呢是 Visual Studio， 是我们的离线版的工具；右边这边呢就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了，就是我们线上版的 VS Online 的工具。我们可以在这边呢直接点立即注册。那么在这一步里面呢，我们就要登录我们的 Microsoft 账户，或者是我们以前称之为 Live ID。 那么各位在登录完成之后呢，就会立即看到建立 Visual Studio Online 账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边的话呢， Visual Studio Online 呢会给各位每个人一个独立唯一的网址，所以呢我们要在这边呢设定一个名字。例如说，我们来设定一个名字叫做 VSO-Demo。 目前呢账户呢会托管于美国中南部，因为呢我们如果变更选项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选其他地方，目前只有西欧呢跟美国中南部。那美国中南部呢离台湾这边应该算是最快的了哈，所以我们直接点选建立账户。那么如果说呢你取的名字呢已经有人用过的话呢，这边呢它也会提示你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我们可以改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很快的呢，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一个独立的网址呢，是申请者呢专属的。那么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建立我们的第一个专案。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专案的名称，假设呢，我把专案名称写成 VSO Demo。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流程范本，可以选择一下，看你要选择 Scrum、Agile 还是 CMMI。好，那一般来讲的话，我都选 Scrum。那么在建立专案的同时呢，这边有一个 Version Control。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上面呢，有支援两种不同的版本控管方式。一种呢是集中式的版本控管，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Team Foundation 的 Version Control。另外一种呢，则是 Git。那么 Git 呢，现在也是 VS Online 上面呢一个标准的版本控管的方式。而且呢，提供的功能呢也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的示范呢，我们就采用 Team Foundation 的 Version Control 来当成我们版本控管的机制。OK， 这时候呢，我们按下 Create Project。OK， 建立完成。那么在建立完成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呢，这是我们某一个专案的网站的首页。那在这个首页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一些资讯，例如说有一些最新消息。例如说它有一些说明的文件，有一些报表，那么这些报表呢，待会我们会大概 demo 一下呢，我们要怎么用。那么右边这边呢，会有一些快速连结，例如说我们可以快速连结到这个工作项目，或者是 team 的会议室，或者是成员的管理 Visual Studio 等等。那么如果你想要回到你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首页的话呢，我们直接点选左上角这个连结，就可以回到你个人 Visual Studio Online 网站的首页。那么我们在个人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网站首页呢，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功能，例如说你可以看到一些说明的文件一样在这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些最近的专案，或者是我们一些团队的会议室等等。那么在首页的上方呢，有一些主要的功能表，例如说我们可以点选 Users， 在 Users 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加入一些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使用者。那么你如果事先加入这些使用者的话呢，好处就是我们之后呢在管理专案成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那我们要如何邀请其他人来加入你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专案呢？我们只要输入对方的 Microsoft 账号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第二个栏位呢是 License， 所以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呢 Visual Studio Online 上面有三种 License，一个叫 Basic， 一个叫 Stakeholder， 一个呢叫做 Eligible 的 MSDN Subscriber。 那么 Basic 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每一个账号呢都有五个免费的 Basic 等级的名额。那么呢，我们从右边这边也可以看到 License 部分呢有一个 Free， 然后有一个 Basic， 然后呢底下有写 One of Five Assigned， 也就是说呢你最多有五位呢是免费的 Basic 等级的这个使用者。那么你可以点 Learn More 呢去看一下这些免费的等级呢到底有哪些的功能或权限。那么这些 basic 的 user 呢，基本上来讲呢，它可以用的功能已经蛮多了哈。例如说它可以参加版本的控管，例如说它可以做工作项目的管理哦，所有功能呢几乎它都可以用。但是呢有部分进阶功能呢它没有办法使用。那么第二个 license 呢就是 stakeholder。 那么 stakeholder 呢中文翻译叫做利害关系人，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只要你跟你的这些专案呢有相关的人呢都可以把它加进来。那么在 VS Online 里面 stakeholder 的人数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要加几个人就加几个人，只是呢 stakeholder 呢功能有所限制。例如说呢 stakeholder 呢没有办法存取原始码，他只能去查看工作项目的清单，或者是呢查看专案的报表。所以呢什么人最适合 assign 这个 stakeholder 的 license 呢？例如说客户，例如说老板、哦、他们不需要参与开发，但是他们只要看报表就可以了，对不对？第三个呢是 Eligible 的 MSDN Subscriber。 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呢，通常代表的是如果你邀请进来的这个人呢拥有 MSDN 订阅的话，那么呢他就可以免费加入到你的专案里面。那么这个免费的对象呢是指这个人当他拥有 MSDN 订阅的时候呢，他可以参加无数个的专案、哦、所以说并不一定是说只有你公司内部的人呢才可以加入到你的 VS Online、哦、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只要他有 Microsoft 账户呢他都可以加入，只是呢看你怎么样授权给他而已。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本身呢拥有 MSDN 的订阅，你可以加入到你自己的 VS Online， 你也可以加入到别人的 VS Online， 而且你要加5个加10个加100个 完全没有影响。对你而言，对你这个人而言，完全是不用钱的，因为呢，你本身已经拥有了 MSDN 订阅。那么，如果你本身是 VS Online 的管理者的话呢，你就要去思考说，你公司呢有几个人呢需要加入到你的 VS Online 里面来一起做管理。那么最基本来讲，你如果要参与开发，那么 Basic 这个 License 呢是绝对是必要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人呢拥有 MSDN 订阅的话，哎，太好了，他不会占用到我们 Basic 的名额，所以你可以把 Basic 的这个名额呢，哎， assign 给其他人来用。好像我这个账号呢，我有 MSDN 的订阅权限，所以呢，我就选第三个 Eligible 的 MSDN Subscriber， 然后我们 Send Invitation。那么我呢就会收到一封信哦，关于这个邀请的信。所以呢，当我收到信之后，登录到 minisp-vso.visualstudio.com， 登录成功 ，VS Online 呢就会检查我这一个账号呢是否真的有 MSDN Subscriber 的权限。那么如果有权限的话呢，我就可以正式的加入到这个专案来；否则的话呢，我还是一样没有权限来加入你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使用者。好，再往这边看呢，有一个 Rooms。这个呢是会议室的意思，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会建立很多不同的专案，我们在不同的专案里面呢都会有不同的会议室。例如说呢，目前我这个 VS Online 里面呢只有一个 VS Demo 的这个专案，那么一个专案呢预设就只有一个会议室，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呢直接做留言，每个人呢都可以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呢来讨论事情，而且呢这些讨论的记录呢永远都会被留下来，甚至于呢你可以管理事件。这边呢有一个连结叫做 Manage Events， 那在这边的话你可以设定，如果你今天设定 VS Online 呢来帮你做建制的动作，无论建制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我们都可以把这些状态呢收录到我们的这个会议室里面来，或者是我们有任何人提交了一个新的版本变更，或者是呢工作项目呢被更新了 Code Review 的一些事件，或者是呢 Pull Request， 这是 Git 才有的东西，都会把这些事件呢全部收录到这个会议室来，让我们日后呢可以做备查的动作。好，那我们现在回到首页这边来看，接下来呢我要来示范我们如果要新增第二个专案我们要怎么做啊。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直接在我们的 VS Online 的首页呢点选这边有个 new 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在 create 专案的时候跟我们刚刚 create 专案的步骤呢差不多啊。假设我们这边选择 VS Demo 2，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description 你可以写，然后 process template， 然后呢 version control 呢，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git 来做一个示范。好，那我们建立专案完成之后呢，我们就直接 navigate to project，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专案里面。通常呢我们进入到专案的第一步呢就是先管理成员啊，因为预设的话呢这个专案只有你自己可以存取，所以我们要做最基本的这个成员管理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到 Members 这边来，然后呢点选 Manage。这时候呢，我们一样可以在这边加入另外一个使用者或者是群组。好，那我们来加入使用者。刚刚呢，因为我加入了我的账号到 VS Online 这边来，所以你可以在下拉的地方呢，就可以选到这个使用者。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选使用者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一点。好，然后我们点 Save Changes。OK， 你可以看到呢这一个账号呢也被加入到我们这个专案里面来了。那么加入到这个专案里面来的时候呢，这个使用者就可以进到这一个专案来，并且参与程式码的开发、工作项目的管理、建制的管理或者测试管理等等。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设定呢，是说我们要如何把加入进来的人呢设定成专案的管理者，让他的权限呢稍微大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把人呢加入成为专案的管理者的话，我们可能要点选右上角这个齿轮的图示 Administer Account， 那我们可以点选进去 Security， 那 Security 这边呢左边有一些角色，跟群组，那我们就选择 Project Administrator， 然后呢我们来点选 Members， 这时候呢我们把那个人加进来，例如说一样我们 Add User 下拉选举另外一个使用者，然后呢 Save Changes，那么这个人呢他现在呢就已经是这个专案的管理者了，他就可以拥有比较大的权限，例如说呢他还可以授权给其他使用者，例如说呢他可以设定版本控管的过程之中呢有什么权限要做修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个使用者管理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程式码管理的部分，我们可以点选左上角这个 code 这个地方， 那因为呢，我们现在这个专案呢是 VS Demo 2啊，而且我们选的是 Git 的专案。那如果各位会用 Git 的话呢，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Git 的部分呢 ，UI 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可以透过 Visual Studio 呢，把专案呢自动加入到 Git 里面来。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想说我们还是用 TFS 来做示范好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回到首页这边，再点选 VS Demo， 然后呢，我们点选 Code。OK， 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我们 TFS 比较常见的一个画面。现在呢，我们没有任何原始码呢被加入到这个版本控管来。所以呢，我们来示范一下哈。这边呢，你所看到的是一个console application， 然后呢，它没有做任何的设定，也没有做任何版本控管，甚至于呢，我们的 Team Explorer 呢都没有连线过去。那么 Team Explorer 的开启方式呢，是我们从检视这边有一个 Team Explorer，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如果你今天要把你手边的专案上传到 VS Online 的话，我们可以从 Team Explorer 这边呢点选这个按钮，连接到 Team 专案，点进来之后呢，来选取 Team 专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伺服器，因为呢，你还没有把你 VS Online 的专案的网址呢登记到这边，所以呢，我们要在这边点选加入。那么加入方法很简单哈，我们把刚刚注册的那个网址呢，在这边打一遍就可以了。我们刚申请的是 minisp-vso.visualstudio.com， OK， 我们按下确定。所以呢，我们只要把网址打上去，按下确定之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TFS 的清单里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当然要做登录的动作。好，只要你登录成功呢，我们按下关闭，这边呢就会连到我们的 VS Online 上面，然后你可以从这边呢可以挑选专案啊。假设呢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专案呢上传到我们 VS Online 的这个专案 VSO 的 Demo 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勾选它，并且按下连接。好，你就可以看到呢，目前我们 Team Explorer 专案呢已经连接到我们的 VSO Demo 这个专案来了。接下来步骤呢，跟你以前用 TFS 的这个操作过程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要先设定工作区。那我们可以把 VS Online 上面的专案呢跟我们本地的这个资料夹呢去做一个对应的动作，然后按下对应和取得，按下去。好，我们的工作区呢就已经设定完成了。接下来的动作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手边的专案呢上传到我们的 VS Online 上面去做版本控管。所以有呢，我们在方案这边呢按下右键，将方案加至原始档控制，然后呢我们选择 TFS。那这边的话呢，他就问你说你到底要把你的 source code 呢加入到哪边去。好，那这边我们就直接按下确定。好，这边有出现加号的符号，也就代表说呢，他准备呢是要迁入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边按右键选择迁入，然后我们写一些注解 initial commit，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迁入动作。好，这个时候呢，你所有 source code 呢就已经迁入到我们的 VS Online 上面去了，然后呢我们得到一个变更级5，所以呢我们现在切回到这边来，并且呢按下重新整理。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source code 呢已经全部迁入上来了，而且呢我们所有版本变更的历史呢从这边呢全部都看得到。或者是说我们要切换到 change set 变更级，从这边可以看到呢完整的版本控管的记录，或者是呢搁置级，全部呢都可以从线上呢来做浏览的动作。所以原始码版本控管呢非常方便。如果你今天呢使用的是 Git 版本控管的话，它的操作界面呢稍稍会有点不一样，管理的流程呢自然也会不太一样。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工作管理的部分。 VS Online 上面的工作管理呢功能呢非常非常强大，它可以帮助你呢来这边管理所有的需求。所以呢你可以把你这个专案啊，或者是你这个网站啊，所有需要的功能呢都建在这里。例如说我来建一些 feature， 例如说会员管理功能，我们按一下新增，然后呢我们要新增最新消息管理，我们新增了两个 feature 之后呢我们要新增 backlog， 所以我们可以先点 feature， 再往下点这个符号，它会自动的展开。 那展开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 feature 底下呢，新增所谓的 backlog， 啊，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功能需求，细部的功能需求呢，在这边打上去。那我们在这边按上加号，你就可以选择呢，我们要新增的是 backlog item 呢，还是它是一个 bug report？ 啊，那我们如果选 backlog item，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说建立 CRUD 页面 ，OK， 然后按下 save and close。那我们可以新增更多的工作，例如说在这边建立新的一个需求，叫做分页。那最新消息管理呢，这边一样，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些 backlog。那我们在工作管理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我们选择用敏捷开发或者是用 Scrum 的这种方式，你应该会很熟悉有看板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如果点进 board 的这边，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 feature 的这边呢，有看到 new、in progress 跟 done 三种状态。例如说，你现在会员管理呢，要准备进入开发中的状态，我们可以直接用脱曳的方式呢，把工作呢直接给拉过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回到 backlog item 的话呢，它一样也有看板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 feature 下的这些 backlog 呢，来做一个审核或者是提交的动作，当成一个工作状态的管理。例如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些工作呢全部都拉到 approved，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准备进行开发的动作。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些工作呢，准备要纳入我们 Scrum 的这个第一个 sprint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工作呢，直接用脱曳的方式呢拉到另外一个 sprint 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iteration path 呢就会发生改变。那我们目前呢，如果把两个工作拉到这个 sprint 1来的话呢，点这个 sprint 1进来，你就可以看到呢，目前我们在这个 sprint 这个开发的周期呢，有两件事要做。那么这两件事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细部的工作，我们可以拿来安排我们的开发的时数啊，跟工时的估计啊等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按上加号，去新增一个 task。那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写出更细的这些要预计要开发的功能跟需求了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来掌控我们专案的制作的时程。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是一些基本的工作管理。然后呢，我们在第二个页签这边有看到一个 queries， 也就是查询。那这个查询的功能呢，还蛮有趣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查询的地方呢，设定一些条件，然后呢，可以筛选出我们在 backlog 里面所管理好的这些所有的工作。例如说呢，预设有一些条件叫做 assign to me， 所有跟我相关的工作呢都在这边。现在呢，我们来试试看看呢，把工作呢 assign 给我自己。我们可以直接到看板这边，滑鼠移到这边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方框，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assign 给某个人。我把这些工作呢都 assign 给自己。那么之后呢，我们到 queries 这边来呢， assign to me 的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我有三个工作要做了。那底下这边呢，还有一个叫 shared queries， 也就是呢，你可以在这边建立一些条件，并且呢，让这些查询的条件呢共用给专案的所有人可以看到。好，例如说呢，我们现在来新增一个查询。那这边查询的话呢，假设我们就用预设的条件，把所有的工作项目呢全部都输出。好，我们可以试着执行看看这些条件，然后呢所查到的东西。那查到之后呢，如果我们觉得 OK， 我们可以把这个 query 呢这个储存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 folder 选到 shared query 这边来。我们把它存起来，好，例如说 all work items， 然后按下 OK， 那么你就会多的一个 all work items 这边，点进来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所有 all work items 筛选出来的这些工作项目。那么这些工作项目呢，甚至于还可以来新增一些图表，让你来针对这些图表呢，透过图像化的方式呢，分析工作目前的状态。好，例如说我们这边可以来 new 一个 chart， new 完之后呢，它这个图表呢可以选择 pie chart 啊、bar chart 啊、column 啊，甚至 line chart 等等。然后呢，你还可以透过 stack by 呢去挑选一些，例如说工作的状态啊，或者是 work item 的这些类型啊，或者是 assign 给什么对象来做一个群组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不同的条件底下呢，可以看到不同的图。那我们选完之后呢，可以按下 OK。那目前呢，你可以看到呢，哎，没有assign的工作有两件啊，然后assign给Will宝哥的呢有三件，哦，所以这个图呢就非常清楚。那么因为呢，这一个 query 的条件呢是放在 share 的 query 底下，大家都可以看的，所以呢，我们甚至可以在这边呢点选点点点，然后呢 pin to homepage。直接呢丁选到我们专案的首页里面去。好，那我刚刚已经做了丁选动作嘛，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呢我们的专案首页。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报表呢输出到这边来了。好，那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报表也可以都一个一个的呢放到这边来，帮助我们透过图表的方式呢快速去掌握一个专案的开发活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build 的部分。那 build 的部分呢的话讲的是建制管理。这里的建制管理呢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开发人员去了解不同的人在做版本控管的过程之中，可以设定当任何一个人提交新的版本到我们版本库里面来。Visual Studio Online 呢可以设定成自动的在云端发生建制的动作。我们可以把每一次迁入的状态呢设定成每次迁入新版本就自动发生建制，所以专案成员呢跟管理者呢就可以很方便的透过 build 的管理呢来去得到每一个版本的建制结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大家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呢得到所有资讯。这边呢我就大概操作一遍给各位看。我们如果想要用建制管理的话呢，用法很简单。首先呢我们先来这边切换到组件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组件定义。这边呢我们新增一个名字，好，假设我们就用预设的专案名称。那么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要求你做登录的动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触发程序。触发程序的话有好几种，那目前的话我们来选择连续整合这一种。那这一种的话呢，它的条件就是当每一次迁入新版本的时候呢，都会自动引发建制的动作。这个组件预设值呢的组件控制器呢只有一个选项，这个叫做 Hosted Build Controller。 那么这种 Hosted Build Controller 呢会有一个主要的限制，就是呢这些云端的伺服器呢你是动不到的，所以你在建制的过程之中呢没有办法自由的去登录到伺服器，然后呢去改设定 copy 某一个 DLL或者是调整系统设定，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呢，我们通常在大部分的情况是不需要特别去调整伺服器上面的一些设定就是了，哈。那么我们第一次要使用呢，流程范本这个很重要，好，那预设范本呢，通常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我们会在这边呢切换不同的预设范本。那如果说你今天选择是用Team Foundation 的话呢，我们会用 TFVC Template 的.12这个 Template。来当成我们连续性整合的流程范本。那往下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设定，大部分的设定呢都自动帮我们设定好了，哦，所以我们几乎不用调整。那这边比较需要知道的呢应该就是 project 这一个了，因为我们在一个方案总管一个 solution 底下呢可能会有很多专案，所以你在做自动建制的时候呢，到底要以哪一个专案呢来做建制的来源，所以这边呢是需要做设定的。好，不过现在呢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嘛，所以他也帮我设定好了。好，最后的保留原则呢就是设定说我在 server 上历次的这个建制记录到底最后要保留几份。好，在这边呢有一些 retention 的 policy 呢可以设定。好，这些我们也是留预设值就好了。OK, 我们储存之后呢，我们可以针对我们刚刚所建立的这一个组件定义呢直接呢来手动的注列新的组件。直接按下注列即可。Visual Studio 呢就会开始把目前的这个建制设定呢上传到 VS Online 去。所以呢现在我们 Double Click 这个项目，你可以看到呢目前呢这个工作项目已经在注列这个进行中。所以呢它现在呢在云端上呢已经正在安排组件的动作。所以呢它正在做 build 的动作了齁。所以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我们点一下 Q 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从云端上这边呢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专案的这个组件定义档呢正在准备执行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再切回来看， 这边的话呢 ，double click 进来呢，你也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细节。OK， 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到呢，overall 的这个 build process 呢，已经到了一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那因为呢，我们在 VS Online 上面呢，它有一个免费的建制的时速啊，大概是一个小时，一个月以内呢，大概60分钟的时间呢，是可以免费让各位使用的。那如果你说你超出了这个使用的时间的话呢，可能会需要额外的费用发生。好，目前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整体的这个建制的过程呢，已经花了两分多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目前呢，它已经 run 到执行 MS Build 的这个部分了。OK，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快要建制完成了。OK， 建制成功。所以目前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建制成功的报告。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很完整的资讯。那么我们如果说切换到 VS Online 云端这边来看的话，我们来重新整理，你会发现呢，我们 Queue 呢已经处理完了，我们点到 Complete 这边，那我们得到的结果呢是建制成功。好，我们可以点进去，也是一样可以在这边看到呢所有完整的资讯。那现在呢，我们来简单示范一个不成功的建制怎么做呢。我们来这边刻意打错，因为 void 的 method 呢，不能做 return 动作，所以我们做如果在 local 呢建制呢会有建制失败的动作。如果今天真的有小白出现，然后呢真的把这一段 source code 呢给嵌入进去了，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哈。所以 commit wrong code， 然后呢来嵌入。所以今天呢，如果真的有人把这段 code 呢嵌入到我们的版本控管。嵌入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build 这边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设定了一个组件设定哈，就是呢，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commit 的动作呢，都会引发一次组件的动作。好，所以这个 build 的动作呢，是我们在每一次有人提交新的程式码的时候呢，都会自动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只要有这个组件的管理，帮助我们确保我们每一个 commit 的版本呢，都拥有一定的品质以上。甚至于呢，我们刚刚在这边所设定的一些组件设定，例如说我们来这边编辑这个组件设定，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流程是可以修改的。那我们甚至可以修改成其他的，例如说我们可以跟 Azure 呢来做整合在一起，哦，甚至我们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设定说，当我们自动提交一份 source code 的时候呢，自动建制，然后建制完成，把结果呢直接发布到 Azure 的网站去。好，所以这些流程呢全部都可以自己制定，非常非常方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test 的部分。这里的话呢，则是把所有的测试案例呢交由这个 VS Online 呢来做管理。那么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进来的话，因为你没有任何测试案例，所以你看到的会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你可以从这个图示呢大概可以猜到，这个 test 管理呢最基本来讲就是呢，帮各位呢，所有的单元测试啊，跟整合测试啊，都可以在这边呢去做一个发动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可以在 VS Online 上面呢，直接去查看所有的测试结果。那么今天呢，最后呢，我要来示范一个功能，叫做网站的压力测试。好，所以我们来点到我们的这个 VS Online 的首页，这边呢有一个 Load Test。那 VS Online 呢有一个功能呢非常非常厉害，也就是呢，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 load test 的工具呢，透过云端呢来帮你做网站的压力测试。啊，那这边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假设呢，我这边连到我公司的一个教育训练课程的网站，那我们把这个网站首页呢网址抠下来。如果我们今天想要针对这个网站呢做压力测试的话，在 VS Online 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只要把网址贴上，给它一个测试的名称。然后呢，我们来选择发动测试的来源要从哪个地方发动。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选东亚。那我们从东亚机房发动测试之后呢，我们来设定一些压力测试的一些条件。例如说呢，你到底要压多少人啊？例如说我们今天不要压太多，我们就压25个使用者呢同时连线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网站回应的速度。那我们这个测试呢要跑多久呢？目前的话呢，这个线上压力测试呢可以让你测1到5分钟，那我们选1分钟就好了。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思考的时间，看是1秒钟呢还是5秒钟呢， 好，我们就选一秒就好了哈。然后呢，浏览器的分散的比例哦，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最后呢，很简单，我们按下 Test Now， Visual Studio Online 呢就会立刻的准备好所有 Test 的 Agent， 并且呢对我所指定的这个网址呢开始进行压力测试。好，目前我们的第一步呢是 Acquiring Resources， 也就是呢我们在做压测的过程之中呢 ，VS Online 呢会准备一台独立的 VM 出来，然后呢它会利用这个 VM 呢去做网站的压力测试，确保我们压力测试的结果跟数据呢是正常的。那么通常呢一台 VM 呢它可以模拟出250个虚拟使用者的这些流量，那么我们在线上呢大概是只能模拟到100人。如果你今天是用你的 Visual Studio 2013呢来发动压力测试的话呢，那么你可能要发动个1000人、2000人的虚拟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OK， 目前呢它已经取得资源了，好，所以现在呢在设定 Test Agent 测试的代理器，那么当它把 Agent设定完成之后呢，就要来准备执行压力测试的动作了。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呢都可以看到状态。好，目前呢它已经准备要开始做压力测试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底下这个图表呢待会呢就会做一个 refresh 动作了。 OK， 我们测试呢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用滑鼠移过去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不同的秒数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网站呢目前的每秒 request 的量可以到多少啊，或者是使用者负载，目前我们是估25人，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平均的回应时间呢是多少，这边也都看得到。那么记得你现在呢发动压测的这个来源是东亚的机房，也就是在香港的地方。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呢，你可以发现到目前这个网站在25人这个流量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是还蛮稳定的一个状态。好，目前呢压测算是已经结束了哈，所以你可以再看到呢这边有 collecting results， 好，目前在产生报表当中。OK， 测试完成，所以呢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压力测试的结果报告，平均回应时间呢是 0.11 秒，然后呢总共发出了17000多个 request， 失败的要求呢是0个。好，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压力测试结果就还不错。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再点回去这个 load test， 你可以看到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dvanced load test， 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些影片教学，然后呢也有一些文章呢跟你讲说你要如何呢透过你的 Visual Studio 来发动压力测试的动作。这边呢它就会教你如何用 Visual Studio 来去设定你的 web test 跟 load test， 然后呢透过 VS Online 所提供的云端的 test agent来帮你进行压测的动作。好，这时候你可以测到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网站的压力。今天的课程呢时间并没有很多，那么我大概的介绍了一下 VS Online 的各项功能，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 VS Online 呢如何去使用，如何帮助我们呢在开发过程之中呢让我们的开发流程呢更加的顺利。最后呢我列出了一些相关连结给各位参考，让各位呢进一步的去了解 VS Online 到底还有哪些功能可以用。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